蜻蜓脱口而出。
知道我为什么给大伙儿飞吻吗？我可不是老不正经啊，因为今天是7月6号。谁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告诉您吧，今天是世界亲嘴日，又叫国际接吻日。我可没跟您开玩笑啊，这日子是由英国人发起的，得到了联合国的批准。在今天，您就大胆的、放心的互相接吻吧。真的，联合国都同意了。刚才我们组的那个女编导递给我水的时候跟我说了，接吻她怕我烫着手。我误会了，我以为是国际接吻日，她要跟我亲嘴呢。我说那个你老公没意见呢？她说了，我老公才不那么小气呢。他那意思是说，我给你倒点水，我老公哪能吃醋啊？我还跟他说呢，那个，我刚吃完韭菜，没事吧？他说你吃臭豆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您说闹多了笑话，这个接吻还有规矩呢，不能亲坐了地方。您在手背上接吻，表示尊敬。以后您见着你们单位的上司，你就直接吻他手背。他肯定给你涨工资，因为你尊重他呀。在这个脑门上接吻代表友情。我为什么这么光脑袋呀？就是朋友太多，把头发都吻没了。要是吻眼皮呢，表示敬慕。所以我说，那要是戴着眼镜就麻烦了，吻不着啊。你看现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些人呢，戴那种没有镜片的眼镜，就是为了吻眼皮方便。现在这个电影里经常出现接吻的镜头，戏不够接吻凑。有人总担心这个女演员拍戏的时候老跟人亲嘴儿，她老公看着多难受啊。您这个想法就多余了。大部分吻戏呀，拍摄的时候两个人的嘴还隔着一块糖那个远呢，就算真的这个嘴对着嘴儿接吻，那也是工作需要，不许胡思乱想。拍戏之前还得做好准备工作，买一管牙膏刷牙，然后再吃这个口香糖，同时不能吃大蒜，不能吃辣椒，不能吃臭豆腐，要不然呢容易出现工伤。您知道接吻频率最高的角色是哪个吧？哎，就这个，是在1926年华纳斯图迪奥在电影《唐璜》一片中扮演的约翰·巴瑞摩尔，一共是2小时40分钟的影片。这家伙接吻呢，吻美女191次，平均50秒吻一次。人家演戏用眼睛用形体，他主要用嘴。演完了之后腮帮子都酸了。看完这个《唐璜》，什么也没记住，就记着接吻了。我儿子小时候就看电视，只要电视里一出现接吻的镜头，我跟我儿子说，你去倒杯水去，我给他支开了。儿子就问我，我说爸爸，你是不是一看电视里有人接吻你就渴呀？我说不是，这种行为呀很不卫生。我儿子又问我了，那不卫生为什么我们小孩不能看，你就看着他乐呀？我说是啊，我就笑话他，我笑话他这连小孩不能干的事儿他还干，多傻呀。最贵的一个吻您知道花多少钱吗？不知道了吧？1060英镑。 为什么有零有整？谁给定的价呢？英国牛津艺术馆。这艺术馆又不是物价局，怎么还负责给这个亲嘴定价呢？这是在1987年，一个英国妇女参观牛津艺术馆的时候，吻了这个美国画家乔贝雅的油画。这张画要是拿到潘家园卖去，能卖18万，还是美元。就这修这画上面有一个大红嘴唇啊，维修费花了1060英镑，这妇女掏的，不就值这么些钱吗？这妇女说了，我吻她只是想让她高兴一下，没想到我她看起来很冷漠，多新鲜呢！你一吻这油画，油画乐了，那你就哭了。前两天呢，我儿子上语文课，老师给他们讲，说这个吕呀，口对口，在古代是接吻的意思。这时候他们有一个同学就说了，那老师，小品的品是不是就三个人接吻呢？我儿子最聪明，他说了，机器的器是不是就四个人吻一只狗啊？您知道世界上被吻的次数最多的人是谁吗？不是活人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。在这个19世纪后期，欧洲啊流传着一种说法，说只要亲了这个大理石的这个雕像，就能嫁一个好男人。一共有700-800万妇女亲过这雕像的嘴唇，就是说他是被吻的最多的人，名副其实。没人抬杠，说吻过我的有1000来万，那您那嘴唇就磨没了。其实北京也有那么种习俗，那白云观山门上有个石猴，那春节的时候不是都排着队去摸去吗？说能给自己带来好运。咱北京这个风俗就比英国那卫生，没有说排着队都去吻那石猴去，庙会之后在门口吃了好些什么炸灌肠啊，吃了好些炒肝啊，然后再去吻那石猴去，都串了味儿了。接吻时间最长的是谁呢？是美国的鲍比·夏洛克跟他女朋友，这俩人在匹兹堡啊吻了130个小时45分钟，您算就是5天0:10个小时0:45分钟，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了。估计接完吻之后俩人嘴都分不开了，粘一块了。 5天多的时间俩人没法吃饭，嘴站着呢，不耽误喝水啊，用吸管把嘴角呢插进去可以。我想破这个世界纪录，其实我成为世界上接吻时间最长的相声演员，以后出去演出就火了，哪儿都请我去，说完相声再翻场再鼓掌，让我来一个时间最长的接吻。所以我想在家练练，我只能跟我媳妇练呢。我就跟我媳妇说，你呀，跟你们单位领导请个假去。我媳妇就跟单位领导请假，我请一个礼拜假。说你干嘛呀？我跟我这爱人练亲嘴儿。领导不准假，结果这项计划也泡汤了。有一只在微博上走红的这个宠物猴悟空，你看老人家穿连帽衫，拿吸管喝饮料。悟空的主人说了，这是日本石猴，微博就传开了。说这个石猴啊能够饲养，是唯一允许私人饲养的宠物猴。很多网友开始攒钱买只小猴，四处打听小猴值多少钱呢，还真打听着了，8000到15000。做宠物生意的发现商机了，在微博上卖小猴，人家说了，这个宠物猴子长不大，能活40年，我今年42，我养只猴能给我送终。专家说了，什么石猴啊，其实就是猕猴，成年的这猕猴长22斤呢。在我国所有的非人类灵长动物都属于国家2级以上保护动物，饲养你得办证，没有证你养你可能就违法了。并且呀，像猴子这样的动物不适合当宠物养。为什么呢？一是咱们人类的基因跟这个猴的基因高度相似，人就是猴变的呀，这猴子要是携带传染病很容易传给咱们人类。另外就是猴子这个智商相当高啊， 弄不好就不是你玩猴，是猴玩你。目前呢，这只猴子已经被这个林业部门领走，在那儿啊会受到更加妥善的照顾。所以呢，喜欢猴子的朋友，您多去动物园看去吧。几年前了，我路过一家宠物店，里边有卖那个小的宠物猪的，特别可爱。老板说了，这是宠物猪，长不大。没犹豫，我买下来了。回家之后养了几天，这只猪就变成这头猪了，饭量比我都大。最早是我媳妇儿抱着它出去遛，后来是我媳妇儿牵着它出去，再后来我儿子骑着猪出去遛，现在是我每天骑着猪出去遛。估计再过几天，就是我们家三口子抬着猪出去遛。以前我一直认为狗是这个最聪明的动物，为什么？这是我们老师教的呀。上学的时候我问老师，我说老师，您说为什么两个点之间就这个直线距离最短呢？老师跟我说了，有这么一块骨头，你说一只狗是直着跑过去呢，还是转个圈跑过去吃这骨头啊？我说当然是直着跑过去了。我说对，狗也是这么想的。我一直都喜欢小动物，我特别有爱心。冬天我在郊区看雪景，发现地下一条蛇冻僵了，捡起来把蛇放在怀里，拿到家搁在一罐子里。为了能让这个蛇早日康复，往罐子里放人参，放枸杞子，放这个熟地黄，放冰糖，特意把我们家一块虎骨也放进去了，多有爱心呢。我媳妇还说呢，方清平，你泡药酒够下本的呀。好消息，随着地球自转速度减缓的趋势，今年呢年中全球时间将进行调整，通用时间润上一秒，也就是说2012年7月1日北京时间将会多出一秒钟来。这今年的总时长是366天0.1秒。我媳妇儿这人呢，什么都吃，就是不吃亏。她听说7月1号多出一秒钟来，心里琢磨着我凭什么多上一秒钟的班啊，跟他们头请假去了。头跟她说了，给我媳妇算账，说一年呢365天，一共有104天是双休日，365减104，还剩261天。你每天有16个小时你不在工作岗位上呢，一年一共有170天，减去这170天还剩91天。你每天吃饭得1.5小时，一年就是69天，减去这69天还剩22天。你每年呢有14天的节假日，你还要请假。说的我媳妇儿没词儿了。有人问了，就一秒钟你媳妇儿至于请假遭埋怨吗？您可别小瞧这一秒钟，能干不少事儿呢。在这个 NBA 啊，不到一秒钟就可以制造一次绝杀。因为这个 NBA 的这个计时器只能显示到0.1秒，所以呢估计有的绝杀还不到0.1秒，只能按0.1秒计。2011年到2012年的跨年最后一秒，台湾魔术师在直播当中上演了穿越世界最高电视塔广州塔的奇迹，一秒钟时间向上跨越了108层，飞了大概450米的距离，就算往下跳，一秒钟你也到不了地下呀。这就是魔术的魅力。下面我给大伙儿变一首魔术怎么样？等道具，你看，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围脖，前边看没有毛病，后边看毛病没有，我把它给系在脖子上，我喊1、2、3，开，这就是气功啊。 谢谢大家。一秒钟的世界，一秒钟人呼吸93毫升空气，一秒钟心脏跳动一次并将60毫升血液输送到体内，一秒钟鼻腔中的纤毛摆动4次，一秒钟小肠里有170万个细胞发生新陈代谢，一秒钟猎豹在草原上可跑28米，一秒钟蚯蚓吞食0.17毫克的泥，一秒钟蜂鸟振翅55次，一秒钟植物中生长最快的竹子长10微米，一秒钟全球平均降雨420万吨，一秒钟地球绕太阳29.8公里，一秒钟深层海流在4000米深的海底向前流动10厘米，一秒钟宇宙空间里有79个星体发生爆炸结束其生命，一秒钟太阳系在银河系内运行220公里，一秒钟全球排放的二氧化碳达39万立方米，相当于32栋体育馆的容积，一秒钟地球表面的平均气温上升0.00000000167摄氏度，一秒钟格陵兰岛的冰川融化1620立方米，一秒钟全世界的耕地面积减少2300平方米，相当于3.45亩的面积，一秒钟全世界生产58.4吨谷物，相当于1000袋的大米，一秒钟全世界生产6.9吨的肉食，相当于3头牛、7头猪、1100只鸡的总量，一秒钟全世界的鸡生产鸡蛋33000个，一秒钟全世界使用4吨印刷纸，一秒钟全世界采掘黄金71克，同时抛掉130吨岩石，一秒钟全世界生产水泥51吨，电视机4.2台，轿车1.3辆，一秒钟全世界的人们要喝到16000罐碳酸饮料，一秒钟全世界人口增加2.4人，一秒钟全世界消耗掉40万千瓦时的电力，一秒钟您就可以打开电视机开关，在下周同一时间准时收看脱口而出，咱们不见不散。